能把那个灯打开，讲台的灯打开，这个灯啊，对对对，谢谢谢谢，因为这儿很黑。好，谢谢。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呢很长，是民数记，我们继续讲民数记，从第十五章一直讲到十九章，所以呢这个经文很长，我们就挑一段几段的经文来读。请大家先翻开民数记第十五章，我们先从十六章开始读，我们从十六章第一节一直读到十四节，第一节一直读到十四节，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好不好？我先来读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对可拉和他的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好，我们就先读到这一段，完了我们继续在十六章，我们看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地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 好，我们再读41节，一直到50节。41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于地。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好，我们读完这段，我们继续看17章，我们从1节一直读到10节。17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帐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帐。”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帐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摩西就把帐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摩西就把所有的帐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帐拿去。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这段的经文呢，是延续着上一段的经文。上一段的经文里边，我们就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开始出埃及，迈向应许之地。当然，一开始出埃及的时候，就出了很多的事，没有水了，遇到了一些事情，没有饭吃，没有什么东西，哎呀，事情多得不得了。好，所以呢，我就说过一句话，人凑在一起，就是麻烦事特别多，对不对？哎呀，如果大家自己住在自己家里呢，还好一点点，如果大家在一起旅行，麻烦事更多，对不对？这个人呢，凑在一起就是事儿，对吧？哎，人凑在一起如果没有事，这就不正常了，有事非常正常。所以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做一波未平，怎么样？一波又起，那件事还刚没完呢，这又来了。还有一句俗语叫做按下了葫芦浮起了什么瓢，哇，你们都知道哈。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说啊，这个人的事就是永远没完没了，因为人的意见太多。所以他们怀疑神带领他们去应许之地，面对神的审判， 这些人从怀疑到没有办法，但是总是心里有一股的怨气，不知道到哪里去发作。今天我们这段的经文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中间发生的。这几章的经文到底是哪一年发生的，是开始发生的还是后来发生的，圣经里没有讲。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把这段的事件放在这个整个四十年的中间，有它特别特别的重要的目的。那个特别的目的，如果我们把回去，你们把这个几章好好读一读，你们就会发现这几章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那就是建立祭司的制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一群奴隶，但是神在西乃山下赐给他们律法，让他们建立祭司的制度。但是建立了祭司的制度，拣选亚伦以后，总是有人不服啊，为什么神就拣选亚伦呢？并且这个摩西这个人还不大会讲话，好，这不大会讲话的人呢，一般呢没什么魅力，那如果选总统的话呢，很可能就选不上的啊。你看你在美国选总统，这最近又开始要选了，你看那选的都是能言善道，一表人才。好，有人说过美国总统这个大部分这个都是六尺以上个头的啊，很少有那小矮个的。当然了，有那个好像是谁罗斯福小矮个哈，但是比较少，但是一般情况下一表人才，能言善道，哈，是不是有能力，那这三天不管，起码吸引人。那摩西这个人其实并不怎么样，摩西这个人呢不会讲话啊，这个挺害羞的，人一多的时候他就开始不知道不知所措，你看圣经里记载的就是很明显啊。那亚伦帮助他啊，那兄弟俩就开始这个掌握了大权，大家就开始不服。所以神在这些经文里边就特别定立怎么样建立圣洁的国民。那建立圣洁的国民制度由谁来执行呢？具体的工作就是由祭司来执行。十五章到第十九章，十五章和十九章特别讨论怎么样建立圣洁的国民。在敬拜上要圣洁，特别讲到献祭，献祭不可以随便乱献，误献了献祭，误犯了献祭的条例要怎么样去改正，犯了安息日的人怎么样处罚，要怎么样，每一个以色列人要带一个记号，就是这个衣服上有一个穗子，特别要记载他们，记这个提醒他们，他们是圣洁的国民，是属耶和华的。后来要让他们除去污秽，那是记载在十九章里边。所以他们让他们在敬拜上一定要圣洁，这是神的命令。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不断的提醒，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是直截了当的说，好像这些事情都是神的命令，要求他们圣洁。这些事情都是由祭司来做，彰显祭司的权柄。圣洁是什么？圣洁是一种生活。圣洁不是嘴上天天讲的词汇，圣洁就是要求你的生活里每一天都做讨神喜悦的事。圣洁表明什么？圣洁表明脱离罪恶，专心过一种像神一般的生活。这个暑假以后，很多年轻人要去大学了，我相信在座的有的父母呢，孩子呀也已经有些已经上大学了，或者是也要快要上大学了。 你知道这个孩子要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哈，尤其我们这华人的父母哈，都是这个看孩子都看得特别严严实实的。突然间有一天他要自己出去的时候，那我们的心里总是有点什么惴惴不安。其实都是这样的，年轻人在家的时候有父母管，每天早上起来到礼拜天的时候，起来起来起来，要去教堂了。好，那终于没有父母管了，哎，生活就开始有点改变。有的时候哎呀太累了，一看时间也差不多过了，不去了。有的时候别人在做什么的时候，哎呀不好意思，不跟着呀，不跟着别人会笑话我。有的人会递给你一杯酒，哎呀你看别人都喝，我不喝又不好意思，所以慢慢的就开始跟着别人一样了。神要求他的子民圣洁。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要学会说不。圣洁就是在社会之中要学习说不。因为时刻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子民。祭司带领以色列国民要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过圣洁的生活不容易啊。祭司发命令不是每个人都爱听的。美国有很多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一个牧师，牧师在上面讲道，请问是不是下边讲完了以后，下边所有的人听完了以后回到家都在这个礼拜里边都按着牧师讲的去做了？不一定的，并且很多不是啊。有的人就觉得这个牧师这个祭司在那儿讲来讲去，这为什么是你做呢？难道我不可以做吗？所以建立祭司的权柄就面对了极大的挑战。神拣选祭司，表明他的拣选，但是十六章到十七章有三个反叛的故事，就是反叛挑战祭司的权柄。神让祭司带领以色列会众，但是以色列的会众不服。第一个反叛的人是利未支派里面亚伦家，亚伦支派，亚伦就是利未支派的人，他的某种程度算他们的兄弟。挑战利未人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以做祭司的，只有亚伦家族的人可以做祭司。那利未人是被神拣选，在会幕之中，后来是在圣殿之中来服侍的。某种程度上，你知道这个服侍祭司和利未人的服侍差距还是挺大的。祭司是做什么呢？祭司就是在神的面前点灯，啊，摆供物，啊，这个进到至圣所，那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都是由祭司来执行。那利未人干什么呢？利未人主要是做帮手的，做祭司的帮手。做祭司的帮手是好听一点，再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在会幕圣殿里边扫地的。好，那利未人做扫地的、看门的，如果你看那个后边的这个历史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分工还很细的。有的人这个分工分成这个看门的。那看门的意思就是早晨起来看门，把这个门周围的这个地扫一扫，完了就站在那儿站着。哎，你不要忘记啊，他们这个一分工分完了以后，就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子子孙孙都是干这个的。好，长大了就站在门口那儿来扫地，啊，开门、关门完扫地， 爱呀，你愿意做这事儿吗？啊，很多人我想都要换换，觉得这玩意儿咱换换好不好啊？为什么你非得要站在上边啊？所以可拉一党就是有一些人就跳出来了，就开始跳出来，就开始就说，为什么只有你的家族的人可以做祭司？难道人们人人都是圣洁的？难道我们不可以轮流坐庄吗？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就是，但是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在攻击我们呢、啊、你们是在攻击神了，所以神出面来解决。刚才我们读到神出面解决这件事，在圣经里是唯一的一次，是非常严厉的。地开了口，哎呦，这可是真是恐怖啊。地震以后地裂开了，这个事情我们还有的见过，对吧？又没地震，突然间地就像那个嘴一样嘎打开了，完了又合上了。哇，你这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吗？就在你的眼前边呐，啊，就在这儿，就这么近呐，哗打开了，完了又合上了，你不是吓得半死？我告诉你，这件事经历过以后，从此以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再没有人敢挑战祭司的权柄，再没有人。神有的时候做事还真的要用一些极端的事情来警告人的罪恶，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啊，非常恐怖的一件事。这个我曾经碰过一个牧师，呢，他就讲他以前的一个老牧师。他说他以前的一个老牧师呢，这个在一个教会，去到那个教会服事。那教会服事了以后啊，哇，这个教会的这个长老执事啊，这几个人呢，就把持着这个教会。把持着这教会呢，这个牧师讲的东西啊，他们都不听。好，那都不听呢，弄得这个牧师啊上不来下不去，气得半死。他已经很忠心，想尽了办法。好，想尽了办法，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最后，这个牧师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他就跟神说：“神啊，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把这些人就交在你的手里吧。你知道结果怎样？结果，这个教会的长老们全部在一年之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这个世界。非常恐怖。完这件事呢，就全城的人后来都震惊，非常震惊。好，一年之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教会一个教会的长老全部去世，所有的人都非常震惊。但是因为这件事以后，这个教会后来就突然间就发展起来。神要掌管一件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曾经在一个教会服事，有一次呢，这个教会呢，那个参加他们的同工会，同工会的时候呢，他们就面对一个非常难以这个解决的问题。那个解决的问题最难解决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什么，这个教会里有一个姐妹，她呢唱歌不错，她就非常呢喜欢呢在台上呢领唱师当主席。那教会也不大，教会不大呢，完了没办法，那个总是哈有人愿意服侍，总是愿意让他们就做了哈，谁愿意做谁就做了。但是做了一次几次以后呢，大家就受不了。为什么呢？他一上去的时候就开始讲他自己， 好，那不知道是牧师讲道呢，还是他讲道？啊，这个开始分享，那这大家在这坐着又不好意思说他，好，但是呢，每一次呢，他一只要轮到他，哎呀就受不了，所以大家就说能不能不让他？那不让他，他就说凭什么不让我？啊，你带的比我还好吗？哎呀，弄得他，哎呀，真的是，大家就很办，啊，所以那次正好我在，他们也让我参加同工会，啊，就提前的这个同工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天他也来了，这样。为什么不这个下一季的这个不安排我？那后来我大家都不敢说话，那我就没办法了，这个坏人我还得做呀，谁让我们当牧师的呢？啊，完了我就说了，哎，我说姐妹啊，教会里的职分是不可以争的。啊，我就告诉他，教会的职分不可以争的。他说：“难道不可以吗？我愿意侍奉人。”我说：“等一等，等一等，你愿意没有问题，但是得大家愿意啊，接受啊。你给我说，圣经里哪一段写着不可以争的？”哎，我说这儿有，哎，就在这儿。我说我告诉你啊，争要出人命的。哎呀，讲完了以后他就死不听啊，就一拍桌子就走了。那我也没办法。教会到底选什么样的人来服侍？我小的时候在家里信主，从来没去过有形的教会，就像你们这有形的教会。后来长大了，出国了，完了留学的时候呢，去到教会，啊，就是参与这个敬拜。参与敬拜的时候呢，来教会的时候，时间一长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哎，当站讲台的那个长老执事们呢，哈，不是个个会带啊，对不对？有没有这感觉？那有些长老啊，讲个话都不利索，完了在上面当主席。我下边就想，这个在电视台当主持的都总得选那个什么啊，口齿流利的吧，这个教会也不是选不出几个人了，口齿流利的来了，为什么选那个长老都讲个话都不清楚的，然后坑坑巴巴的，更更唧唧的啊，又加上有点那个普通话也讲不顺，不溜，完了以后呢听得能难受，那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这教会怎么没人了呢？哦，后来到教会久了，啊，慢慢我也就明白，教会拣选人来到神的面前服侍，不光光看他的能力，还更重要的看他的心。所以教会你不能够说，哎，我唱歌是专业，我就一定要有我带，哎，你不可以这么讲。你不可以说，哎呀，瞧你上去都讲不清楚几个字，来来来我来，哎，不可以，啊，不可以。社会上权力是抢来的，又去争的。好，最近美国要选举了，到底是你要支持哪一个？啊，这个社会上是争的，要向别人说我最符合资格，我最厉害，那是社会，我们管不了。但是在神的家中，不可以争。那是神的拣选。那你会问一个问题，现在也没有亚伦了，也没有祭司了，啊，那祭司呢，亚伦的没话可说，啊，那是神的拣选。那今天呢，为什么选他做执事，为什么不选我？哎，你不要忘记啊，神今天借着人 圣灵的感动每一个人，会众的每一个人，他心中有一个感动，来共同推选出来，愿意他服侍。那是一种的认证，那也是一种神的拣选。所以我们不可以争神面前的服侍。所以摩西就跟可拉一党的人就说，哎，你们已经是立位的子孙了，神已经把你们从全会众之间卷出来，特别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那岂为小事吗？哎，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扫地，那还是小事吗？那不是小事啊。你知道全会众有多少人吗？他们想到神的面前扫地还没机会呢。有一天给你个吸尘器，就吸这块地，你会愿意吸吗？哎呀，我这么大才的人怎么让我吸尘呢，做清洁工呢？哎，你要这么想就有问题了。如果你这么想，哎呦，今天怎么轮到我吸教堂讲台的这块地了？哎呦，这是神的面前呢。哎呀，那我应该好好吸，这不是小事，而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在神的家服侍，没有一件是小事。结果，可拉一党的人被神惩罚，活活的吞到阴间。会众看见这事也受不了了，他们开始反叛。他们反叛的原因是说，摩西亚伦，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表面上攻击摩西亚伦，实际也是表达对神的不满。神用他的审判来证明谁对谁错。摩西赶紧对亚伦说，拿起香炉来，站在活人的死人中间，来做代赎的工作，确立了祭司、大祭司代赎的地位。这一段事完了还没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被神拣选服侍神，其他的十一个支派都不满。为什么是他们？还是永永远远世世代代啊，没有我们的份儿，所以他们也不满。那最后怎么解决？神就要求他们每个支派的族长都把他们的账拿到神的面前，看第二天看谁的账发芽，就是谁拣神拣选谁。结果到了第二天，刻着亚伦名字的账在神的面前长叶开花，还结了果子。啊，那是果子，是什么果子？杏儿，好吃。哎，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偷偷尝一下哈、啊，那玩意儿在神的面前尝的那个果儿，那有点像孙悟空的那面前啊，吃了以后那玩意儿会有什么感觉不知道哈、啊。但是要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可能都吓死了，啊，没人敢。啊，十二根杖拿出来，大众人一看，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话。结果，在神的面前，就把这根杖放在约柜的面前。哎，考一下你们，约柜和这个约柜里面和外面有几样东西？什么东西？十条诫命的法版，两块，在神的面前，神给摩西的，那是立约的凭据。一罐玛拿，那是代表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吃过天上来的粮食，神供养过他们，作为永远的纪念。 亚伦的杖放在约柜前，证明神对祭司的拣选。这三样东西啊，所以神用他的方式来解决了建立祭司权柄的问题。但是建立了这个，到十八章的时候，神一转这个角度，就开始跟祭司建立永远的责任。神给他们的职责，十八章的第三节、第五节、第二十二节里面提到，神给他们的职责，他说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第五节也是讲同样的事，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二十二节也是讲同的事，免得他们担罪而死。所以祭司的职责是什么？祭司的职责就是不使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人的头上。所以祭司有很重要的职责，祭司作为一个守望者来照顾以色列会众，让他们亲近神，让他们按着神的心意生活，教导他们过圣洁的生活，不使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这是祭司的职分。当然这个职责到后来的时候，祭司慢慢的疏于他们自己的职分了，他们的教导也慢慢的不管了，以色列人越来越开始犯罪离弃神，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在先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在给先知的意象里边就可以看到，即使在神的圣殿里边都有偶像的位置，你就可想而知祭司当时堕落到什么程度。所以神就审判不只是临到以色列人，还临到祭司的头上。神给他们永远的职责，让他们教导以色列人，神跟他们立永远的约，十八章十九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物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远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为什么叫言约？言不会失去味道的，那个意思就是一个永远的约，永远的，神跟祭司立永远的约，让他们能够侍奉神，并且神让以色列人奉献十分之一他们的收入，全年的收入给以色列人，给这个祭司，就是让以色列人承认祭司的职分。所以讲到这么一些，神为什么建立祭司？难道只是招这么一群人来服侍吗？其实不然，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实际他希望所有的以色列会众在神的面前都能像祭司一样来服侍神，都能像祭司一样过圣洁的生活来跟随神。到新约的时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在这里，彼得受圣灵的感动写下这句话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从新约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谁是祭司？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虽然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职分，有人是专职的牧师，有人是执事长老，有人是族长，有人是会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应该像祭司一样来去服侍神，都是神所安立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的带领之下来服侍他。当我们愿意在教会之中在神的面前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刚才我讲过，圣洁是一种生活的形态，但是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容易的世界。今天美国也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美国了。前几天我们的美国就发生了一个有点根本性的变化的一个事件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最高法院通过同性恋合法。这个我们当牧师的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尤其在加州哈，这个在讲台上批评同性恋是犯罪，是要面对诉讼的。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当牧师的现在讲话要特小心，不能随便讲，讲东西还要婉转的讲，因为讲太直接了就有人诉讼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的道全都在网上，你知道这个是麻烦一件事啊。哎，罪恶就是罪恶，没有话讲。人犯罪，神必定有一天要审判，这是我坚信的。但是今天的美国提倡自由尊重人权已经过分了，那个意思说，哎，关你家什么事啊，我们关起门来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人权，哎，这是不对的。神让他的子民过圣洁的生活，罪恶就像那个面酵一样会传染的，会发酵的，越来越大的。你没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觉得无所谓了吗？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今天的问题非常的严重。美国已经是这样，美国的社会也是如此。我们因为成年人了，可能还变化不会太大，下一代怎么办？我们的年轻一代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在这个社会里慢慢长大，受这些的影响都觉得无所谓，那我们怎么办？有一个母亲去大学看望他第一年的进大学的儿子。那个孩子呢，这个从小在教会长大，性格内向生活保守，所以刚去大学的时候呢，这个母亲一觉得呢还应该没问题吧，起码不会走得太远。完了以后呢，去他的宿舍一看，哎呦，这个母亲呢就觉得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呢？这个你知道年轻人 在宿舍里边那墙上都怎么样啊，都爱贴一些东西，对不对？那贴的那个东西就表明他的兴趣。哇，他进门一看，哎呦，穿衣服的没穿衣服的都在墙上，哇，各种明星海报都在墙上。哎呦，哎呀，这个母亲呢看完了以后呢，哎，这母亲还挺有智慧的，没说话。好，没说话。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家。回家就想怎么办呢？你知道啊，有的时候啊，作为一个聪明的母亲比较好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母亲呢，有时候唠唠叨叨的啊，一进门第一句话就开始开始讲。我跟你讲啊，那你孩子大部分都受不了你，对不对？最后呢，你要是再去参观，去他那儿，他就说：“哎，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啊！”他最后就是一句话：“哎，别进来，别进来。”所以呢，他呢就想怎么办呢？又想要影响他，又想要说服他，又不能说得太直接，怎么办呢？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过了不多几日，这个儿子在学校里收到了一个母亲寄给他的小包裹，好，挺高兴。完了以后呢，这个生日礼物啊，他就打开一看，哎，很奇怪，有一个相框，相框里边是一幅耶稣的像。他一想，虽然在大学里边这个耶稣的像放在桌前哈，床头好像有点不太时髦，是吧？但是一想想，这是母亲给的这个哈生日礼物，又不好丢了，那还是留着吧。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像呢就放在这个床头的这个写字台上。完了，每天呢起来读书，抬起头来的时候就看见耶稣的像。完了以后呢，躺在床上，那个眼睛还没闭下的时候呢，就看着墙上。那墙上都是什么？穿衣服的没穿衣服的。完了以后呢，他就过了好多日子，他就觉得怎么样，好像特别不这么不搭调。好，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呢，就感觉特别，你看他从小是基督徒，在教会长大，那这玩意儿就有点搭不上。所以呢，他就开始呢就把那些没穿衣服的摘了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呢，虽然人人都这么贴啊，但是他自己这么贴呢，尤其和那个桌上那个像呢，还有点不搭搭调。最后呢，又都摘了下。慢慢的，他的墙上清洁了。当我们每一天亲近神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开始圣洁。当我们每一天能够亲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不会为外边的那些世界的东西所吸引。当你愿意跟随神的时候，你的生活里边就不像别人那样花花绿绿了。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像祭司那样，像祭司一般的来服侍神，来跟随神。当我们的家充满着一种跟随神的喜乐的时候，你家里的人 都会受影响。你家里的人会有一种的心态在里面慢慢的生成，神的国就在你的家里建立起来。愿神祝福每一个家庭，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的生活真的成为圣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在世上拣选人，就是让你的儿女成为圣洁，用他们圣洁的生活来服侍你。但是主啊，这个世界的引诱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自然不自然的都被吸引。主啊，求你坚定我们的心，求你天天能够让我们抬头仰望耶稣基督。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就能抵挡这一切的诱惑。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跟随你，过你喜悦的生活。主啊，也祈求你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走入社会，进入大学，求你保守他们的心，让他们一生跟随你。谢谢主，愿你的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建立，愿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的兴起人来服侍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